请大家把教会圣经打开707页。马代人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利乌被立为王，统治加利底国的第一年，就是他做王的第一年，我但以理从经书上留意到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先知的话啊，错了。我但以理从经书上留意到耶和华临到耶利米先知的话，指出耶路撒冷荒废的年数必满70年。于是我转向主神，进食披麻蒙灰，借祈祷和恳求寻求他。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祷告认罪，说主啊，伟大可畏的神，你向那些爱你遵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了罪，行了不义，做了恶，背叛了你，偏离了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的仆人众先知，他们奉你的名向我们的君王领袖列祖和国中所有的人民说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满面羞愧，正如今日的光景。我们犹大人、耶路撒冷的居民和被你赶逐到远近各地的以色列众人，都因对你不忠而满面羞愧。耶和华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领袖、列祖都满面羞愧，因为我们得罪了你。虽然我们背叛了主我们的神，他仍是满有怜悯和饶恕。我们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着他的仆人众先知向我们颁布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违背了你的律法，偏离了你，不听从你的话。因此神的仆人摩西的律法书上所记载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倒在我们身上，我们实在得罪了神。他实现了他的预言，按照他向我们那些治理我们的官长所说过的话，使大灾祸临到我们身上。耶路撒冷所遇的灾祸是在普天之下从未发生过的，这一切灾祸是按照摩西律法书上所记载的临到了我们身上，但我们仍没有恳求耶和华我们神施恩，使我们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都是公义的。我们没有听从他的话。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强而有力的手把你的子民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自己得了名，好像今天一样。现在我们犯了罪，做了恶，主啊，求你按照你一切的公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临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因我们的罪和我们列祖的罪孽的缘故，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成了在我们四围的人羞辱的对象。现在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你仆人的祷告和恳求。主啊，为了你自己的缘故，使你的脸光照你这荒凉了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听，睁眼垂顾我们的荒凉和那称为你名下的城。因为我们向你恳求，并不是因着自己的意，而是因着你的大怜悯。主啊，求你垂听。主啊，求你赦免。主啊，求你应允而行。我的神啊，为了你自己的缘故，求你不要单言，因为你的城和你的子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经文 是在教会圣经708页。我还在说话祷告，承认我罪和我同胞以色列人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向耶和华我的神恳求的时候，我还在祷告说话的时候，我先前在异象中所见的那位样貌像人的加百列，约在献晚祭的时候快速地飞到我面前来。他向我解释说，但以理啊，现在我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开始恳求的时候就有命令发出，因为你是大蒙眷爱的，所以我来告诉你，你要留意这信息，明白这意象。为你的同胞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结束过犯，终止罪恶，遮盖罪孽，引进永义，封住意象和预言，并且高抹至圣所。你要知道也要明白，从发出命令恢复和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受膏君的时候，必有7个期，又有62个期。耶路撒冷连广场和壕沟都必重新建造起来，这是一段困苦的时期。62个期以后，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那要来的领袖的人民必毁灭这城和圣所，结局必像洪水而来，必有征战直到末了。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内他必和许多人建立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献祭和供物终止，他必在殿里设立那使地荒凉的可憎的像，直到指定的结局倾倒在那造成荒凉的人身上。
开始之前，我们来一起来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也请你特别的预备我们的心，能够来听和回应你的话语。主要帮助我们，特别是如果我们感到困倦和疲惫，主要帮助我们能够通过你今天的经文重新得力。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你怎么确定神一定会救你？你怎么确定神一定会救你？不知道如果你是个基督徒或者不是，你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特别是你如果是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叛逆，完全的抛弃了信仰，当你知道你完全没有任何的权利和借口和神讨价还价的时候，你知道你真的搞砸了，你真的完全陷在自己所造成的烂摊子里面，你没有任何的借口和理由，并且你这个烂摊子只是看起来会是越陷越深的泥潭，越来越糟糕，都是自己的错，怪不了任何人，凭什么神要救你？凭什么？你怎么确定他会救你？真的吗？也许我们当中有人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觉得神要救我挺理所当然的呀，甚至觉得难道赦免罪拯救人不就是神的责任吗？或者也许我们觉得心里面更深处还是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糟糕吗？神要救我却是因为我自己还是配得的，还是挺不错的。但这都不是真正我们可以靠得住的理由。如果想象，就像你是，如果是一个背叛了自己的配偶的妻子或者是丈夫，践踏了婚姻的誓言和盟约，或者是一个做生意的人一单方面撕毁了你跟生意伙伴的协定，对方凭什么要跟你和好？这是对方的责任吗？还是你自己配得？而其实这也是神的子民以色列在但以理的时期所遭遇的处境。他们的国度遭到了神的审判，圣城耶路撒冷被毁，人民被掳掠到巴比伦去，这一切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叛逆造成的， 人证物证俱在，毫无开脱的余地，他们怎么能确信神还会要救他们，而不是理所应当的放弃他们？而这也是我们全人类所面对的处境。自亚当夏娃以来，我们就一而再，再而三，再而四，再而五，再而几千万亿次的背逆神，完全的陷在我们自己造成的烂摊子里面。凭什么我们会期待或者确定神会来救我们？我们希望今天的经文会帮助我们能够有确信，这是因为神的怜悯，神对悔改和谦卑的人预备了未来的救恩，所以我们能够怀着信心坚忍到底。我们能够有确信，因为神的怜悯给悔改谦卑的人预备了救恩，所以我们能够怀着信心坚忍到底。而但以理完全的清楚这一点，他对神的拯救的信心也是完全建立在正确的基础上面，所以今天我们来看到他如此的来祷告祈求，这也是单章上面的第一点。他的祷告是求你按应许和怜悯来拯救罪人，因为他知道在绝境当中只能依靠神的应许和怜悯。我们来看第一节，九章的第一节，马代人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力乌被立为王，统治加勒底国的第一年，就是他做王的第一年，我但以理从经书上留意到耶和华临到耶利米先知的话，指出耶路撒冷荒废的年数必满70年。当时但以理在自己读圣经的时候意识到，他现在所处的时间正好是耶利米先知预言快要实现，被掳在巴比伦流放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能够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所以他的回应是什么呢？第三节，于是我转向主神进食，披麻蒙灰，借祷告和恳求寻求他。你在想，哎，他不是应该高兴吗？当你听到下课铃响的时候，不是应该兴高采烈地冲出去吗？但他为什么反而在这里进食祷告呢？当然，如果我们灵修的时候和他一起看耶利米书，就不会觉得这是奇怪的事了。让我们一起来加入2600年以前但以理他自己的灵修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翻到耶利米书的29章，在圣经的622页，耶利米书29章622页。第十节，29章第十节。这也是但以理2600年以前所读的同一段经文。第十节，耶和华这样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必眷顾你们，向你们实行我满有恩惠的诺言，把你们带回这地方来。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为你们所定的计划是使你们得平安，而不是遭受灾祸的计划，要赐给你们美好的前程和盼望，这是耶和华的宣告。12节这里特别重要，你们要呼求我，要来向我祷告，我就必应许你们。你们要寻找我，只要一心寻求就必寻见，我必给你们寻见，这是耶和华的宣告。我必使你们被掳的归回，从我赶逐你们去的各国各地，把你们集合起来带回我掳你们离开的地方去，这是耶和华的宣告。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这样的应许，只要你们祷告呼求，我就应允你们。这样的未来，他好的那个计划一定会实现，但这需要有人回转向神呼求，神一定就会应允。而这样的人也是耶利米书里面他先知已经预言过的 一群新的人，他们有新的心，他们谦卑地听从神的话语，他们不再像亚当一样在给自己的罪找借口，而是真的认识到自己的罪恶，来到神面前痛悔和依靠的是他的怜悯。所以但以理作为这样一个代表来到了神面前向神祷告。第三节我们回到但以理书第九章，707页，第九章的三节。于是我转向主神进食，披麻蒙灰，借祈祷和恳求寻求他。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祷告认罪，说，主啊，伟大可畏的神，你向那些爱你遵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是慈爱。他祷告的基础在这里就是神的守约和慈爱。他知道神在耶利米书的先知里面 他已经应许了，他有这样的约定，他有这样的怜悯。但是他也说这是向那些爱神和遵守神诫命的人。你但以理也完全的清楚，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背离了神，没有遵守神的诫命。他清楚知道他作为以色列人跟神的关系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他并不能用高的姿态放胆的来到神面前，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想象一下一个对配偶完全不忠的人，他要怎么样回去寻求原谅？他会是拍着胸脯理直气壮的说，你要原谅我，我今天跟你和好，还是说像但以理这样用完全降卑的身量去接近神？他知道自己的作为以色列人的多么的不配和羞辱，所以祷告的开始4到15节都是悔改和认罪。我们看到直到16节他才把他向神的求告呈到神的面前，才到他的祷告事项。所以我们先来看前面，他首先来承认以色列的悖逆的态度和耻辱。第5节，我们犯了罪，行了不义，做了恶，背叛了你，偏离了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的众仆人先知。他们奉你的名向我们的君王领袖列祖和国中所有的人民说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满面羞愧。正如今日的光景，我们犹太人耶路撒冷的居民被你和你和被你赶逐到远近各地的以色列众人都因对你不忠而满面羞愧。耶和华，我们和我们的君王列祖领袖都满面羞愧，因为我们得罪了你。更进一步，不是只是感到这样的羞愧和耻辱，但以理更完全的认识到并且承认他们过去所受到的审判都是完全的公平和正义的。第10节，我们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着他的仆人众先知向我们颁布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违背了你的律法，偏离了你，不听从你的话。因此神的仆人摩西的律法书上所记载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倒在我们身上，我们实在得罪了神。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神信实的按照他和以色列的约定而成就的，神完全的说话算话，没有任何的不公平。这是以色列他们单方面撕毁的协定，是他们单方面出轨背叛了神，他们背离背叛耶和华这位信实的独一真实。我们可以回到申命记28章里面去看，当然我们现在不会有花时间来看，但里面所记载的所有的祝福他们没有选择，但他们却不听警告，选择了 背弃神，选择了里面所有的咒诅、死亡和审判。这也是十二节但以理所承认的，他实现了他的预言，按着他向我们和那些治理我们的官长所说的话，是大灾祸降到我们身上，耶路撒冷所遭遇的灾祸是在普天之下从未发生过的。这一切灾祸是按照摩西的律法书上所记载的临到了我们身上，但我们没有恳求耶和华神施恩给我们，使我们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他们真的是一点开脱都没有，白纸黑字的记载在摩西的书上，他们选择了忽视。即便是神用不断的用审判来提醒他们，他们需要悔改，他们还是没有悔改。神充满了耐心，容忍以色列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再一次的不断给他们机会，但是他们仍旧不悔改。相信如果我们今年学习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已经看到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和我们整个人类的脾气一直是一样的。我们也看到旧的约在西乃山上，神和以色列所立定的那个约早就已经被以色列人给打破了，被以色列单方面给撕毁了，不再是能够用来向跟神求情的理由。他不能再拿着那份合同跟神说，神啊，我要里面那些祝福，可不可以给我？他不再有这样的权利，因为他已经毁约了，他们已经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了。但以理完全的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没有到神面前请求他重新的实行他的约定，而是要回到西乃山立约之前，回到出埃及那个时候神他的属性和作为。他求的是那位为了自己的名而拯救百姓的耶和华神，而不是他们的特殊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十五节，他这样求：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强而有力的手把你的子民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自己得了名，好像今天一样。现在我们犯了罪，做了恶，现在我们需要神重新的来用一次出埃及的拯救来拯救我们。现在能依靠的不再是和神的特殊关系，唯一能够依靠的是神对于自己的名的关心，对他自己荣耀的彰显。就像出埃及记一样，他通过拯救自己的子民，打败仇敌，让世界来认识到他这一位怜悯和公义的独一真神。所以但以理可以这样来求，让神不再审判耶路撒冷这个本来要彰显神的救恩的地方。我们看看十六节：主啊，求你按着你的一切公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因我们的罪和我们列祖的罪孽的缘故，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成了在我们四周的人羞辱的对象。现在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你仆人的祷告和恳求。主啊，为了你自己的缘故，我们来看他多少次说你自己的缘故，使你的脸光照亮这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听，睁眼垂顾我们的荒凉和那称为你名下的城。因为我们向你恳求，并不是因着自己的义，而是因为你的大怜悯。主啊，求你垂听，主啊，求你赦免，求你应允而行。我的神啊，为了你自己的缘故，求你不要单言，因为你的臣和你的子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他恳求的根基和原因都是因为神他自己，他依靠的是神的怜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多么的特别，不是我们自己有任何讨价还价的权利，不是我们自己多么的可爱，而是神，我们清楚的知道他能够通过他的怜悯向世界要显现自己的荣耀。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一位最有智慧的但以理，他确实的知道这个宇宙当中最可靠的真理， 就是耶和华神他必定要借着拯救和审判来彰显自己的荣耀。这是神一定会做的一件事情，即使这个世界看起来完全的不知道在发生什么，这一点是一定不会改变的。所以这要比人靠着自己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的表现要稳固的多，这要比我们从自己心里面要去找所谓的感受所谓的确据要确凿的多。你怎么知道神会救你？不是我们自己的心里面的感觉，不是我们自己的表现。你我自己的表现就好像是小孩子自己用水彩笔画了一张支票拿到银行里面要去兑现，我们心里面的确据也像我们自己的情绪一样是上下起伏的，往往是不能反映客观的事实。就好像你拿了一张真正的支票，但是你又去怀疑能不能兑现一样。我们怎么知道神会救？在绝境当中，神他自己的名和他的大怜悯，这才是真正客观的稳固的信心的基础。不是我们的意，不是我们的感觉，而是神他的大怜悯和他愿意为自己名的缘故一定要做成的事情。我们知道但以理他做的这个祷告是在以色列特殊的一个历史节点上面所做的，他实现一个特定的先知的耶利米先知的预言。但我们来想，哦，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这个祷告？是也不是。但从一个角度上来说，对于全世界我们这些外邦人也不是那么不同。因为以色列的历史其实就是整个全人类的历史的一个缩影。不知道如果我们熟悉创世纪的故事和后面以色列被掳的故事，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一个缩影。以色列因为自己的罪被从应许之地逐出，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也是因为自己的罪被从伊甸园逐出，以色列的被掳其实也就是亚当夏娃被放逐出伊甸园的重演。所以我们只要是个人，其实我们都一样，和以色列一样，都已经背逆了神，面对了罪有应得的审判，和以色列的处境是一样的。我们没有任何的余地骄傲的和神讨价还价，我们只能依靠着他的大怜悯，让我们回到乐园，回到那个没有死亡和咒诅的地方。而像但以理这样的一个祷告，承认自己的过犯来到神面前，其实就是每一位在座的人我们成为基督徒时候的祷告和体验。而正在了解和探索基督信仰的朋友们，其实这就是如何成为基督徒的方式。不是心里面有什么样特别的情感的回应，而是清楚并且承认自己的不配和罪有应得，来到神的脚前呼求他的怜悯来拯救我们。而但以理这样的祷告，神会怎样回复呢？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点，神的回复，怜悯的神有更宏大的拯救计划。这样的计划是一个光明的未来，但是却是先苦后甜的。20到27节，20节，我们先来看，我还在说话祷告承认我的罪和我同胞以色列人的罪，为我神的圣山向耶和华我的神恳求的时候，那是就马上有天使来回复他。22节，他向我解释说，但以理啊，现在我来要使你有智慧有聪明，你开始恳求的时候就有命令发出，因为你是大蒙眷爱的，所以我来告诉你，你要留意这信息，明白这意象。没有注意到这特别有意思，他正在祷告的时候回应就来了， 他还没有话音还没落口啊，还没落，马上就已经有了回应。这就是神的怜悯的一样一个体现。神的怜悯确实是能够我们依赖的，他是特别迫不及待的想要施行他的怜悯，他真的迫不及待的等待着我们能够回到他那里去。他并不是那样冷漠无情的要等我们求多少次，而是他真的迫切的想要来施行怜悯。但以理祷告才开始就已经被应允，就如同耶稣比喻里面的那个浪子的父亲一样，浪子还没有开始来得及悔罪，父亲就已经跑过来拥抱他了。神的怜悯确实会临到像但以理这样谦卑悔罪的人身上，而在主耶稣里面，我们也因着他被神所眷爱，因为主耶稣正是那一位被他所眷爱的自己的儿子，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但是他代表我们全人类来向神做这位中保，让我们认罪的祷告能够被接纳，让我们这些没有任何讨价还价余地的人得到未来重回乐园的盼望。所以神也给了这样一个好消息，确实救恩会要来临。所以天使加百列继续的回复，确实救恩一定会来到，神已经定好了计划来应允你这样悔罪的祷告。24节，为你的同胞和你的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结束过犯，终止罪恶，遮盖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且高抹至圣所。其实这里的文字和语言可能有一些模糊，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里说的70个期的10期之后，一切的过犯和罪孽都会要终结，会有永恒的公义被引进，神和他的子民的关系也会完全的被修复。但以理所求的他的圣城被恢复必然会成就，但是也远远的超越他所求的，因为过犯罪恶会完全的终止，永远的义会来到这个世界上，不再像之前的时候人还能够继续的背叛，将来是会有永恒的公义，不再有任何的审判和咒诅。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但是，下一节他继续的告诉我们，这不是只是一切从现在开始都是只会是往好的方向走，当然是往好的方向走，不是都是一帆风顺一点挫折都没有的。就像上周 Henry 已经帮我们看到的，神告诉我们未来会是怎么样的，是帮助我们有现实的期待的。这个世界的烂摊子我们看到还在继续的继续着，不是神没有怜悯，不是神不管，而是这是他计划中的一部分，他的计划需要一步一步的进行。所以25到27节的时候，加百列告诉但以理神的计划和安排是怎么样的。因为时间有限，我们不会深入的来讲解这个预言的细节，因为下周的经文也会从不同的角度更细致来告诉我们未来会发生的一些其他的事情。当然 Henry 在看着我笑，因为说你把这个包袱丢给我了是吧？当然这段经文经常被看作但以理书里面最难理解的一段经文，但其实它的大意并不难理解，它的大意是很明显的。用4个字来总结，先苦后甜。先苦后甜，在完整的救恩来临之前会有许多的艰苦，所以需要神的子民忍耐到底。确实会有救恩的来到，所以我们要忍耐。你会看到这里的描述其实把历史分成不同的期的周期，而其中其实有4件主要的事情会发生， 耶路撒冷会因为神所拣选的一位统治者能够来重建。有一位受膏的君王会死，当受膏的就是弥赛亚和基督的意思，并且耶路撒冷会再次被另一个暴君来摧毁，神的圣殿要被亵渎，而亵渎圣殿那个人也会被审判。所以如果我们要来算和思考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现在如果要按照这样的一个预言来看的话，我们现在是在最后的半个期里面。最开始我们看到古列或者是居鲁士两个不同的翻译，公元前538年的时候确实的宣布重建耶路撒冷，耶稣基督受膏的君王，这位受膏的君王在公元33年的时候确实受死并且复活，公元70年的时候耶路撒冷的确的再次被毁。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计划确实是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的实现，现在我们只剩下最后一步。其实我们现在就是在这最后末后的日子，下一件要发生的事情虽然这里没有提到，其实就是历史的终结，耶稣基督再来完全的带来神永恒的公义，这70个期的完全的实现。当然这里70个期你可能发现怎么这个比例好像不是跟我们想象的一样，最后这半个期好像比前面所有都要长那样的感觉。但这里我觉得我们需要理解，看到在圣经当中很多这样的预言，这些数字都是象征性的数字，也是有意的这样的概述。我们要想的话，如果被掳的时间其实更精准的是66年，也是在这里四舍五入到70这个更有意义的数字，因为七意味着完整。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要精准到每一天来计算但以理书里面这些数字，要对号入座看哪一天哪一天，其实这是很误导人的一件事情。它本来就不是让我们知道准确的时间，而是让我们知道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它更明显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这才会完全的实现。神的子民经过了70年，在这里看到但以理他所提到70年的被掳，天使的回复啊，70年结束，但是你还有个7个期时才能结束，是要看到还有更长的时间，神的计划才会完全的成就，神的定时才会来到。所以对于但以理书最初的读者，其实就是跟他们说，你们虽然确实会回到耶路撒冷，但是这只是开始而已，不要急，坐稳了，这才是长篇连续剧的第一集，要坚持到底。在70个期里面，神完整的救恩会实现，我们能够确信神因着他的怜悯已经给我们的绝境规划的出路，他已经为他的子民定好了救赎的计划，使我们这些谦卑回转的人能够有信心依靠他的怜悯，即便是现在看起来还是一个烂摊子。现实确实是个烂摊子，无论是你我的生命还是这个世界，无论你愿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你陷入在困境里面不断的犯罪无法自拔吗？你因为信仰不断的遭遇各样的苦难吗？感到在世界和社会上面的这样各种的变化的局势，让你感觉像是在波涛里面无助的漂流吗？你看到教会被这个世界歧视、蔑视甚至践踏吗？感到灰心、乏力、丧气和迷失吗？你怎么确定神一定会救你呢？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拍着胸脯的回答说，神一定会拯救，真的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多么的配得他的拯救，表现多么的好，或者是我主观多么的相信神一定会，而是他怜悯的救恩的计划已经确定了， 他已经为悔改回转的子民定下了一切的未来。即便是绝境，即便是死亡，怜悯的神掌管一切的历史。七十个七已经定下了，无法改变，天和地都要废去，他的一切的计划，他说的每一句话却不会废去。我们可以知道一定会苦尽甘来，怜悯的神已经定好了计划，我们能够坚持到底。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确实给你不配的子民已经定下了那将来引进永义，那带来一切的光明和公义的那个时间。主要让我们真的不断地回到这个里面来，看到我们自己的确信真的是从你的怜悯而来，从你怜悯的计划当中，我们可以来面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苦难和烂摊子。帮助我们真的有智慧，并且忠心到底，奉主耶稣名祷告，阿门。